我们谈论着这些战争，但这里有个秘密，其实只有一场战争，它永不结束。它流动着，就像锤子下方白热的金属，它连接起上一场战争和下一场战争，形成一条连续的长带。我的父亲参加了战争，我参加过战争，我的儿子也将参加战争，他的儿子又将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流行无处不在，潮水来来去去，但海洋始终是海洋。集合网独家有声书，英国奇幻作家 KJ 帕克力作，《紫与黑》KJ 帕克短篇小说集，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
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油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大包。
哎，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坦克斗知识的这个环节啊。我们上一期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二战前世界各国跟这个坦克的一些，怎么说，叫因缘嘛，
是
没说特别复杂的，
怎么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做这种装甲战车这个事儿、啊、
对对、嗯、然后我们这一期的斗知识呢，就进入到了我们这期会主要集中在德国这个视角，
对对对，
但是呢，后面也没有涉及到真正打起来。我们这期可能主要还有围绕着德国的这个二战的战前准备，聊一聊跟坦克相关的这些斗知识，
还有周边的一些啊。这期可有意思了，那我们上期说了，包哥这个风格啊，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小故事
给大家
和坦克串起来，这整个的故事线，
嗯，
对，不会特别的细讲这坦克性能和里面的一些设计之类，大家当然可以配合时间轴看啊，
看，
但我们更多的还是。
讲
给大家讲这个历史长河当中以坦克这条主轴，
嗯，
周围的一些小的一些故事，
是的，
和一些小斗知识之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好，那么上一期我们就讲到啊，这个德国通过观察这个各种坦克在世界各个战场上的表现，
嗯，
他就总结出了一个坦克使用的这么一个理论，就是闪电战啊。那么光有理论还不行，你得有践行这个理论的装备，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坦克就这个德国就去努力去生产它要执行闪电战所需要的这些装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这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不是战败国嘛？
对，
它作为战败国啊，它就签了一个条约，叫做是凡尔赛条约。
嗯，
是的，
在这个凡尔赛条约里啊，就规定就是德国啊不允许拥有和研制坦克，然后也不允许研制飞机。你这还怎么弄啊？
是
不对。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还就是比较遮遮掩掩的，就是还不敢说就是公开去这个违反。但是呢，由于在这个在一战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德国的这个工业基地，它的鲁尔工业区啊，就一点没有遭到破坏。
嗯，
你说不让他造，他就不造了吗？这不可能啊！
是
啊，他哪有这么这个轻易就 就这个放弃啊。
嗯，而且凡尔赛作为一个事实上有一定侮辱性的条约，德国人也不服。
嗯，
对，所以呢，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对这个条约执行的还是有点严，所以呢，这个查得很紧，所以他只能偷着弄。他怎么弄呢？他就偷偷跟苏联就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
哦，
就是说我可以在苏联的土地上去研究坦克。
哦，
啊，所以呢，就是后来他拿去进攻苏联的那些坦克的这些原型技术，
反而是在苏联研究，
就是在苏联自己的土地上研发出来的。
哦，
啊，这典型的就是与虎谋皮啊。那么他不光是就是这个偷着跟苏联这搞这些小动作啊，他呢还找到这个条约中的一个漏洞。这个条约中啊，他发现这条约中啊，就是没有说不允许造摩托车。
嗯，
所以呢，他就在转而去研究这个军用摩托车。
嗯，有个缝就钻一下，就赶紧弄一下。
对，所以那个我们后面就我们现在看这个就是二战的这个电影里面啊，我们发现这个德军他装备了大量这种军用摩托车，
是
啊，
胯子，
对，胯子
啊，带个斗，然后变
对，就是带一个侧斗啊。这个当时啊，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军用摩托车全都在德国
哦
啊，
产量巨大。
对，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看啊，它这个摩托车啊，主要有两种型号，那一种呢就是DKW 公司生产的这样一种这个军用摩托车，
嗯，
啊，我说到这个 DKW， 大家可能这个这个很陌生啊，
嗯，
但是如果我给你看这个 DKW 它的这个 logo，
大家看时间轴啊，集合 APP 可以看一下，
哎，对，它的 logo 长什么样呢？就是上面呢就是 DKW 三个字母，下边呢是四个圈
哦，
然后呢这个
啥呀？奥迪呀，啊，
哎，这后来 DKW 就和另外的三家汽车公司合并。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汽车公司，这个汽车公司就是现在的奥迪，
哦，
这四个圈就代表那四个汽车公
司，公
司，
对，当时叫什么欧什么欧洲联盟还是叫什么那
叫 Audi Auto Union
啊，对 ，Auto Union 汽车联盟，对对对，后来用了其中一家奥迪的名字，
对，
嗯
啊，然后 logo 呢用了这个，就用了 DKW 的这个四个圈的这个，他觉得这个含义特别好，
嗯，
代表我们四家公司嘛，
嗯，
就沿用了这个 logo 啊，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这是其中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摩托车，啊，它是这个叫，它的生产商啊是这个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
嗯，
啊，它生产的这个叫 R71 摩托车，啊，
嗯，
这个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它的缩写就是 BMW，
得，
好家伙，
宝马来了啊，全是现在
躲不开
BBA 啊，就差奔驰了
啊，也快出厂，
也快出厂了。
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个宝马的 logo 啊，其实它 logo 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它是
圆形的徽标，
一个圆形啊，中间一个十字，然后蓝白格子相间，
对
吧？这个如果你是球迷，咱们观众应该有
很多球
迷啊。这个如果你是球迷，那你知道这个拜仁慕尼黑这个球队
德甲，
哎，这个拜仁慕尼黑球队它的这个队徽，你可以找出来看一下，啊，
也是蓝白相间，
对，它也是蓝白，只是它
但它不
是
十字的，
它不是十字，它是斜着，但是也是蓝白格子相间。
嗯，
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拜仁慕尼黑它和这个宝马它的 logo 啊都是出自同源，
嗯，
就都来源于这个巴伐
利
亚联邦的这个邦徽，
嗯，
邦徽，哎。巴伐利亚菜特别好吃，这个
都是慕尼黑的。
对，这个慕尼黑啊，就是巴伐利亚的首府。
是的，
嗯，
然后也是现在这个宝马的总部所在地。
嗯
啊，这个巴伐利亚是这个德意志德国的一个省，啊。
嗯，
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日本啊，这个日本跟德国关系特别好，他们都是轴心国嘛。然后日本就经常派人去德国去学习观摩。
嗯，
哎，一看，哎，这军用摩托车好，这特别适合我们。啊，因为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啊，他这个日本的这个工业产能有限，他连这个重型一点的坦克都不舍得造。
嗯，
是，
哎，他觉得这个好啊，这个，跑得又快，这个成本又低，
还能带不少人。
哎，带上我这个士兵是吧？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抗战电影里啊，我们看到这日本兵是吧？
对，也装备这个，
顶个屁股帘，然后俩人骑一个这个，
嗯，
这趴斗，
对对对，
是吧？
这个
场景是吧？历历在目啊。
是。
那么当时。日军所装备的这个侧斗摩托车啊，叫做鹿王97式摩托。
嗯
嗯
啊，不过呢，这个摩托车啊，它并不是日本人自己 独立研制的。
嗯，
它其实是从一家美国公司啊就买的现成的设计方案，然后拿回国就生产。
哦，
啊，他买的这个美国的公司啊，他不是从美国公司买的吗？
嗯，
这公司啊叫做哈雷戴维森。
哦，
嗨，
全都穿上了，
全都穿上了。
啊，
嗯，
这个还是回来说德国啊，
啊
这个。德国的这个这么多军用摩托车啊，但是最后呢，德国还是战败了嘛。战败之后呢，这个苏联呢就接管了德国接近一半的领土。
啊，我说是二战之后的事啊。
啊，就是讲那个，这个，后来后续啊，在这个后续怎么样？就是这个苏联就占领了德国一半领土，然后呢就把宝马生产这个摩托车的这个生产线啊，就直接就抢回国内。
哦，
啊，就在国内也是生产这摩托车。
嗯，
后来呢，到了这个1950几年。咱们中国就找这个苏联老大哥，就说：“哎，我们也需要一种侧斗摩托车。”
嗯，
哎，这个苏联老大哥呢，就把这个他抢来的这套摩托车的这个设计方案、生产线，哎，就交给了咱们。
哦，
后来这个车就在咱们国内就大批量生产，
源自德国。
哎，然后这个车咱拿回来，咱们自己生产以后啊，就给起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名字，叫做长江750。
哦，
相当好的车呀，
相当好，
嗯，
这个车。原来是正经的宝马，
哎，
对，纯正的宝马血统啊！
嗯，
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德军啊，德军又是偷偷的搞小动作，然后又是这个偷着这个钻这个条约漏洞去研究这个摩托车啊。
嗯，
但是呢，你光这么偷偷摸摸的也不是个事儿，
是
啊。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希特勒，就是
上台，嗯。
那么他上台以后呢，就再也就直接撕掉了这个遮羞布啊，就再也不遮遮掩掩的了，就正经的，就是直接就是违，就是光明正大的违反条约啊，就是恢复征兵，然后这个重新组建海军、组建空军，然后这个还吞并这个奥地利、吞并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啊，这个说到这个捷克啊，这个我们之前那个二战轻武器节目也聊到过，
对，
你别看这个捷克它国力不强，但是呢它军工一流的，
对。
当时我们那个讲的
工业和制造业好像很厉害，
非常强。
对对对，当时我们讲这个二战轻武器的时候啊，就讲到说就是捷克研制的这个 ZB26 轻机枪，
嗯，
就是咱们当时啊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发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轻型武器啊。
那个叫什么？那个咱们这边叫什么？捷克造是吗？
对，咱们叫捷克造啊，就是 ZB26 这种轻机枪啊。然后呢，这个它不光能造轻机枪啊，这个捷克啊，它还可以生产，它是可以独立的生产自己的坦克的。
是的，
啊，然后它的这个生产坦克的这个制造商啊，就是叫斯柯达。
斯柯达，
对，斯柯达是来自捷克的一个牌子。
是的，
对，后来被大众收购了。嗯，
对，这个斯柯达生产的，
曾经也是豪华车的品牌。
对，
嗯
嗯，这个斯柯达它这个生产的坦克啊。主要是两种型号，一种呢叫35型这个坦克，一种叫38型坦克。
嗯，
哎，德国占领了捷克之后啊，就从这个斯柯达的工厂里就把这两种坦克就是据为己有了。
嗯，直接编辑了。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战坦克世界啊，在战争雷霆里啊，我们如果玩这个德国阵营的话，
它有条线里有一条跟前后都。有点看着不像的，
对，你会发现，对，你会发现，哎，有一个车叫35（括号里边一个 T 啊），一个叫38 T，
38 T。
哎，你觉得这比你德国其他坦克都是什么1号啊、2号啊，是吧？3号、4号，它是这样的命名方式，就唯独这俩就是感觉
塞一个，
就是特别不一样，是不是？
嗯，
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辆坦克就是从它是从捷克抢过来的，
嗯，
那么它抢过来以后啊，它就会改变这个坦克的命名。
嗯，
它怎么改呢？它就是首先加一个括号。
嗯，
这括号就代表说这是我俘虏的坦克
哦。
然后这括号里呢再写一字母，这字母就代表我是从哪个国家俘虏的。如果是 T 就是捷克，
嗯，
啊，有时候你还会看到上面有个 R， 你比如说《战争雷霆》里啊，你就可以就是玩德国，你就可以研制一个就是买一个金币车，它是一个特34的一个金币车，它就是后边的括号里边是 R， 就是代表是从
苏联
俘虏的。
嗯，
这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那个年代啊，你会发现，在德军开往这个奥地利和捷克的这个战车上，你会发现有一个东方面孔的人， 这个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啊，他是蒋介石的二儿子，叫蒋纬国。
嗯
嗯
啊，蒋介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哥哥叫蒋经国，
对
啊，在送到苏联学军事。
嗯，
弟弟蒋纬国送到德国学军事。
嗯
啊，但是其实这个蒋纬国啊，就是不是蒋介石亲生的，他是养子。
嗯，
这个咱们就不八卦了啊。
是
啊。还是回来这个讲这个德国啊，就是虽然啊德国占领了捷克啊，就是拿到了很多这个斯柯达生产的坦克啊，这个算是，但是只能算是锦上添花啊，这个最主力的装备还是得自己生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德国的陆军装备部他就啊，就是他发现啊，就是一看自己的这个武库，他发现这不行啊，因为当时主要的这个主要有两型坦克是他主力型号。一个就是这潘泽一，就是一号坦克，
一号坦克
和这个二号坦克。
嗯，
然后呢，他再一看他的潜在的敌人的这个武库，他发现，你看苏联特二六，
哎
啊，法国是这个 S 三五，雷诺的这个雷诺的，还有雷诺的 R 三五，还有什么夏尔 B 一型坦克啊，这都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一型二他一号二坦克根本就无法匹敌啊。这一号坦克他只装了机枪。这二号坦克呢，只有一个20毫米的小口径的反坦克炮，这完全是无法匹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下达了一个新的装备的研制需求。
嗯，
他说我要研制这个下一代的坦克。这个坦克呢，我还要像之前一样，就是像是用两型坦克来互相这个辅助、互相配合的方式。他说我首先我研制一个三号坦克，这个三号坦克呢是要作为主力坦克，要反装甲。
嗯。
还要研制一型四号坦克，这个四号坦克呢要承担这个火力支援任务。
嗯，
那么我要求这个三号坦克、四号坦克呢，大概应该是在15吨这个左右啊，然后呢，这个速度要不能低于每小时40公里。
嗯，
这样可以保证我的闪电战的这个速度去推进啊。
嗯，
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需求定出来，他就开始找了几家公司就来竞标。
嗯，
啊。这个德国人特别喜欢就是
搞竞标，
搞竞标、啊。咱们这个二战轻武器也讲过啊，就是当时这个有一型步枪竞标啊，竞标这个失败，然后呢就被清朝的这个李鸿章买回国内，然后就在这个湖北汉阳这个地方生产
汉阳造，
哎，就是后来的汉阳造啊。那么，好，这个时候呢，他就搞竞标，然后最后呢，这每家都提了自己的方案，提完方案之后呢，他把这个方案就融合了一下。就选择各家的优点融合了一下，最后呢选了一家公司来生产。
这玩意儿现在这竞标可是大忌啊！我给你们这几家给融合了一块，我自己攒吧一个，这真是，
当时人家就是这么干的啊，
人家实在啊，
对，就是最后呢就是甲方优势啊，然后最后呢选了一家公司就是来生产这个优化后的这个方案，最终方案就选的是谁呢？就是。戴姆勒奔驰
又来了，
来
了，你看 BBA 凑齐了、
啊、，BBA 凑齐了，
嗯，
一个都省、嗯。
对，
这个说到这个奔驰，大家都熟悉啊。这个奔驰的这个创始人叫卡尔·奔兹，
嗯，
就是卡尔·奔驰啊，
汽车的发明者，
对，汽车之父、啊
哎，
汽车之父。他当时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发明的这个汽车啊，就是还是很多问题，就是他自己就是也很没有自信啊。就是也不敢开上，不敢开到街上去，然后老是熄火什么的，就是很没有自信，就打算就快要放弃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老婆就特别支持他，
哦，
哎，他就相信说你这东西肯定能行。然后呢，他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老公的支持。他怎么做呢？他自学怎么开这车，
哦，
然后呢，有一天就带着他孩子。就直接就是点火就开走了，
嗯，
就是这一路上当然也是磕磕绊绊啊，最后就是生生的开了100公里，开到了100公里外他的这个他娘家，就开到他娘家去了，
哦，
然后回头发一电报说这个车没问题，你就是
行了，你
对，跟他老公就说
真好，
这车非常好啊，没问题
啊，
就是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卡尔奔兹就是信心大增。
哦，
那么后来就是陆续就是创立了这个
奔驰
汽车公司，
嗯，
然后后来呢就跟戴姆勒公司两家公司合并
，嗯，
就叫戴姆勒奔驰。
哦，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
对
对，啊，这个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就是中国也有很多，就是大家也有这种奔驰的这个爱好者嘛。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这个它的品牌啊，叫做梅赛德斯奔驰，
对，
对吧？就是这个梅赛德斯就是又是谁呢？是吧？怎么来的呢？啊，它是当时是这样，就是这个戴姆勒奔驰公司啊，其实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经营的不是特别好，啊，就是车不太好卖。那怎么办呢？当时呢，就是遇上一贵人，就是一个奥地利的一个贵族。他这个非常有钱又有人脉，这个贵族就说，好，我非常喜欢，我非常看好你们，来，我帮你们，我给你钱，我给你投，我给你资金，然后呢我还帮你推销你的车，但是我有一条件，就是我女儿啊叫梅赛德斯，你把她的名能不能冠到你的车上，就是最早的冠名啊，就是所以最后他的就是把这个
参与
女儿的这个名字，
以贵族家千金的名字，
对，就是放到了这个车的这个品牌的前面，就叫梅赛德斯奔驰。啊，不过这个名其实还挺好听啊，因为这个梅赛德斯它是在西班牙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词儿啊，它是代表这个优雅、这种典雅、高贵啊，就是这个意思，还是
那个车也很好的诠释了这个名字，
哎，对，还是不错的，所以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又是斗知识了，
斗知识。
所以当时这个卡尔奔驰就是汽车之父，那么他老婆呢，就后面人们为了纪念他老婆做出的这个为汽车事业做出的贡献啊，就是说他老婆就是尊称他老婆为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汽车驾驶员，
对，
啊，就是
这个在汽车博物馆里还有这段这个故事，第一辆汽车，
就是
奔驰经常展这辆车，
哦，是吗？还有这辆车，
对，这是真老司机啊，
对，
哦，是的，
啊，所以说这个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是吧？就是在这个故事中是最好的诠释。刚才不是提到嘛，就是这个戴姆勒奔驰啊，有段时间经营不景气啊，就确实是因为汽车刚发明的时候啊，就是还不能说是那么快的走入千家万户，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的啊，又贵，然后呢又没见过，所以就很难接受啊。那么当时呢，就是也是就是遇到这个经营上的困境，就还有一个人给他出了一主意，就帮他忙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商人，他跟他说啊，他给他出一建议，他说你啊，你先别弄这个汽车，这个人们接受不了，你先弄一什么呢？你先弄一自行车，因为当时人们就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有很多人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啊。他说你先弄一个就是发动机能够就是带动的这个自行车，
自行车。
哎，他还真就听了这个人的建议，就弄了这种就是发动机不用起不用蹬的这个自行车，然后还确实就是销量非常好。一下子就是解救了这个从这个经营的困境中就给解脱出来了。
哦，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对，有这样一段故事啊。然后这个咱们这个去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网络小说特别火，一个网络小说叫《诡秘之主》。
啊，是
啊，这个
非常火。
哎，这个《诡秘之主》里啊，就也借用了这个历史故事。
哦，
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那个里边是怎么借用这个故事。
嗯。
好，那么刚才这个三号坦克的方案啊，这是定了，有人生产了，那么还差一个四号坦克。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办法就是找公司来竞标，
嗯，
啊，那么各家提出方案，最后呢，这个竞标成功的公司啊，叫做克鲁伯。
哦，这是名声也非常响。
对，名声很响。这个刚才咱们提过，这个 BBA 是吧？这个宝马、奔驰是吧？奥迪啊。但如果说这个 BBA 这个三家公司啊，如果说是啊德国本土大型汽车企业的话啊，那这克鲁伯啊，那就是一个工业帝国
哦。
啊，为什么说它是工业帝国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流的这个商人啊，他是搞的是这个商业，
嗯，
这个顶级的商人玩的是政治。
哦，
啊，所以历代的克鲁伯家族的掌门人，他们都做出的是同样的选择，就是跟帝王做生意。
哦，
为国家造武器
啊，从国家这儿挣这个武器的钱。
嗯，
对，他们一直从这个当
年不搞
民用
的，对，他们从当年啊，就是这得上溯到这个俾斯麦时代。
哦，
啊，就是从俾斯麦时代，铁血宰相俾斯麦啊，这个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这个铁血宰相啊，就从那个时代开始，他们就为德意志帝国造火车啊，这个火车的那个轮毂啊，造大炮啊，造军舰啊，
嗯，
钢铁啊，就是做这生意。 然后到后面到这个德皇威廉二世，
哎，
也是全是他们家，这个军火生意全是他们家揽的。然后呢一直到了二战，就是为纳粹德国武装部队，
嗯，
但是这个其实，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大家知道，
是
就是他站错队了，
是的
啊，那最后战败之后，这个就是就结果很不好啊，
嗯，
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讲。当时啊，就是这个克鲁伯家族啊，跟德国皇室就是那个关系紧密到一种什么程度啊？就是当时在德皇这个威廉二世时期啊，这个克鲁伯家族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掌门人啊，他这个就被人发现他是同性恋
哦
啊，现在无所谓是吧？
是
那个时候不行啊，
嗯，
这个就被人这个公布出来之后啊，他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这个就意外就是死亡了，
那好，
那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离奇死亡啊。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但是这样一个就是以军功帝国，他怎么能没有一个男性的这个继承人呢？
嗯，当时的要求是
这样，对，所以当时就是不符合大家的这个理念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面就给他当媒婆
哦
啊，就从这个就帮这个克鲁伯家族的这个女儿这个亲自挑选了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男子啊，就是这个座位就是入赘到这个克鲁伯家，
嗯，
哇
啊，就是继承了这个克鲁伯的这个姓氏，
哦，从天而降啊，这个
对，那这个人呢就叫做古斯塔夫·克鲁伯，
哦，是我想的那个古斯塔夫，
对，就是你想的那个，就是后面这个当时后来这个德国为了进攻苏联的这个
那巨型火炮那个
造的那个巨型的那个列车炮，就是古斯塔夫列车炮，口径800毫米，一颗炮弹7吨，就那东西，
就是这大哥呀，
对，那个就是这个炮就是克鲁伯公司生产的，
对，
然后命名就是以这个人命名的，
古斯塔夫
叫古斯塔夫，
哦，哇，
原来如此，
纷繁复杂的联系，我天，
有种这个王国风云那感觉，
没想到从一个坦克这里能有这么多
是
千奇百怪的故事，
嗯，
哎，除了这个，就是除了这个克鲁伯在这个德国本土这个是一个工业帝国以外啊，其实他的一些这个产品啊，还是远销海外，
嗯，
当时他在海外最大的客户就是大清朝，
哦。
你看现在咱们就是如果去一些那个公园啊，尤其是这个海边的公园，你经常会发现这个清朝留下来这大铁炮，
对，
就你如果去看这个铁炮底下那个名牌，你会
威海烟台什么的，
对对，什么烟台威海卫什么的啊，就是你去看那都有那大铁炮，你看这个铁炮底下这名牌，你会发现上面就绝对都是写着克鲁伯，
嗯，
哦，就当时清朝买了很多暗防炮是吗？
对，就是拿来这个做暗防炮，然后呢，包括咱们当年1895年这个甲午海战，咱们的定远舰和镇远舰，当时号称亚洲第一舰嘛，7500吨排水量啊，当时这两艘舰上的主炮，305毫米口径的主炮，就是这克鲁伯生产的。
哦，真是很有渊源啊！
啊，嗯，但是这个很可惜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他这个站错队了啊，站错队，站错队之后呢，那么就随着德国的战败，这个当时的克鲁伯的掌门人啊，叫做小阿尔弗雷德，这个克鲁伯他呢就被判了12年徒刑，
嗯，
啊，等他再出来的时候是吧，这已经物是人非，
嗯
啊，就是整个克鲁伯帝国就已经
烟消云散，
就不存在了，
嗯
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唯一还剩下一点血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平时坐电梯的时候你注意看，有的那个电梯啊，它那个生产商它叫做蒂森克鲁伯，
哦，跟那
啊，这也是戴姆勒奔驰那意思，
哎，就是也是他后面跟一个公司，就是跟蒂森这个公司合并了，
嗯
啊，还是这个算是跟他的当年做钢铁相关的这个有点相关吧，
嗯，
就是做这个电梯了，
哦，
嗯啊，就是唯一仅存的克鲁伯血脉，
嗯，
就这点了，
哦，原来是这么结束了这个，
对，
血脉。
啊，其实这个克鲁伯啊，其实我最喜欢他的地方啊，其实还不是他的这个传奇这个故事和他的工业帝国啊，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这个翻译，就这名字， 啊，它其实它这个德语叫 Krupp 啊，但是我们到中国就中文翻译成给它翻译成克鲁伯，
嗯，
克就是攻克的克，
嗯，
卢就是这个葫芦的卢，
卢
啊，
克鲁伯，伯就是伯爵的伯，
嗯，
就是其实当时这个清朝也挺有意思啊，他就特别喜欢给一些这种大炮去赐这个爵位啊，你看当时我们就听说什么神威大将军炮啊，就都是这样，都是这一套啊。哎，他也是，他把这个从德国啊远销过来的这种大炮，就赐伯爵爵位，
哦，
然后号克卢，
哦，克卢伯爵炮是这意思吗？
哎，就是克卢伯是伯爵嘛，伯爵的那个爵位。那么就是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其实当时的清朝啊，是对这种大炮啊，是寄予了非常这个希望，是寓意，就是寄予了非常深厚的这个希望，
嗯
啊，希望就是靠这个炮啊，来够这个
镇守疆界这种感觉，
对，克敌制胜啊，破除胡虏啊，
哦，
就是有这种非常好的寓意。可是最后结果并不好啊，
是的，
啊，哦，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克鲁伯，
啊，当时的翻译真是厉害，
嗯。
对，其实那个年代的翻译其实都特别棒啊。你比如说，这个 BMW 翻译成宝马，是吧？这 Benz 翻译成奔驰
、
嗯，是吧？这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翻译啊，就是这个他们把这个就德国的这个翻译成叫盖世太保
啊
这也是非常非常形象啊
间谍。
对，就是这种就是形意兼备的，
啊，对，这
个翻
译
很厉害，真的。
对，这个。这盖世太保嘛，太保是当时的一个这个官职啊，像那个鳌拜啊，鳌拜就是太子太保嘛，
嗯，
他就是这个太保，意思就是说辅助君王，辅佐君王，保护他啊，是太保，
嗯，
太保
啊，所以当时这个就是鳌拜就是这个爵位啊，
哦。
那么咱们上一集有提到过一个这个国际儿童节的故事，
哦，
啊，正好就是今天也讲到这个提到这个盖世太保了。咱就把这国际儿童节的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说这个盖世太保啊，刚你有提啊，他其实是啊这个德国党卫队下属的一个秘密警察部队，他就是秘密警察啊。就说到这个党卫队啊，我们其实，在那个二战的电影里，我们就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 SS，
对，
就是说 SS 就是特别坏，就是这个 SS 就是党卫队，
嗯
啊，他叫 Scouts Staff。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保卫元首的这个护卫队，
嗯，
就这个意思。那么党卫队呢，他经常就是你看到他佩戴着一个这个臂章，
红箍啊，
哎，这臂章上面画着两个这个像闪电一样的这符号，
嗯，
这两个符号其实就是 SS 是两个字母，
嗯
啊，然后那个制服呢是由当时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个服装制造企业制造的。啊，生产的这个企业就叫 Hugo Boss，
也是现在
很有名是吗？
那太有名了。
哦，
嗯，
我不太懂服装这个。
现在大牌也是，
哎，你逛商场肯定会看见啊，
哦，
就是 Boss， 他现在就叫 Boss， 然后那个主要生产男装啊，
哦，
领带啊，什么钱包啊这种。但是他生产那个制服确实非常好看啊，
是，
还是有传承的。
嗯，
啊，再话说回来，这个党卫队啊，这个党卫队，他下属的主要有这么。几个这个臭名昭著的单位啊，第一个就是党卫军，
嗯，
叫 Waffen SS， 这个党卫军啊，我们经常在这个这个游戏啊或什么遇上他们，就是叫这个党卫军什么骷髅师，
嗯，
什么党卫军什么帝国师啊，经常遇上他们啊，这是他们的，就这是党卫队下属的一个军事组织，
嗯，
啊，他其实德国其实当时。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他这个军队啊，他其实有两套体系，这一套体系呢就是隶属于国防部的这个国防军，这另外一套体系就是隶属于党卫队的这个党卫军、
嗯，
啊，他们是配合作战的，啊，那么这是他的下属的一个组织。第二个组织也是非常臭名昭著的组织啊，就是这个党卫队下属的这个人种局，
哦，就是这个搞这个种族灭绝的，
哎，他不是搞种族灭绝，他是为了要要这个保证他们雅利安人种的
啊，就雅利安主义的那个践行的，
哎，对，就是去他就是很过分，他搞一些什么这种政策啊？就是第一，说是你只要是党卫队成员，你结婚必须提前3个月汇报， 然后这三个月我干嘛呢？我要查你对象的这个家底儿，
嗯，
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纯种的雅利安人，
哦，
血脉纯不纯正啊？不纯正还不让你结，
嗯。
然后第二个呢，他搞了一个神神秘秘的计划，叫什么“生命之泉”
啊，哦？这个前两年在微博上有人介绍过，这个，
对，就一个就搞的这个“生命之泉”，这两个就他其实都是为了就是。他觉得他们这个雅利安人种有基因优势嘛，所以他就想这保护这个基因优势什么的，想去进一步的优化它，搞这种事情。那么第三个下属的这个组织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这个盖世太保，
秘密警察。
对，那么我们刚才你有提到这个就是种族清洗什么的哈，这就是这个秘密警察，就是盖世太保他们和党卫队下属的这个骷髅总队，他们去搞的这个种族清洗，把人抓到集中营里什么的。嗯，当时的这个党卫队的头子叫希姆莱，这个盖世太保的头子啊叫做海德里希。
嗯，
然后这个海德里希啊是一个就是非常冷酷无情的人，他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想啊，就是希特勒这样的狠人，就是他都说海德里希说他是。是铁石心肠之人。
哦，
你想想他这手上得沾了多少鲜血，是吧？然后呢，就在这个1942年的这个一天啊，这个海德里希他到这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就是去出差啊，
被刺杀那个。
对，在上班路上就被英国派去的特别动队，还有捷克当地的抵抗组织的游击队就给暗杀了。
有一个电影叫《人猿行动》，
对，猿人就叫猿人行动，
猿人行动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对，这一暗杀不要紧，这个是就是希特勒和这个纳粹是恼羞成怒，
嗯，
当时就是彻查这个事情，最后他们就找来找去，就找到这个线索，说他们在捷克的一个叫利迪策的一个小镇上，最后他们就这叫报复呀，他就不管3721啊，就是所有。16岁以上的男性一律就地枪决，所有的妇女和儿童押到这个集中营。
哦，
啊，到后来其实也只出来只有4个人，活着出来。那这一通屠杀，就是有1300多人就死于，就给这个海德里希算是陪葬了。
嗯，
所以呢，后来到了这个二战结束以后，这个国际妇联。就是为了纪念，
哦，
这个事儿啊，因为当时这个屠杀就发生在那个6月份，
嗯，
就是为了纪念在这个屠杀中死去的妇女和儿童，那么就把每年的6月1号就作为国际儿童节。
哦，哇，背后
所以一个很欢乐的节日背后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啊。
哦，这有这样一个故事。好，
其实刚才这故事咱们听了吧，都觉得就是有点。气氛是吧，就觉得这做得太过分，对不对？那就可想而知，当时其实德国内部，就算是他们纳粹党内部，其实对这个事情也是有很多这个矛盾和分歧的嘛。那么就后来，所以就我们知道后来就是他们内部就是搞一个这个瓦尔基里计划，就女武神计划，
女武神计划，
就是暗杀希特勒嘛。
嗯
嗯，那么这还是反映在就是这个国家社会层面上的这种矛盾啊，分裂啊。那么其实这个其实也体现在了一些特别细节的地方，就是这个在家庭上，
嗯
啊，也会产生这个矛盾，啊，那么当时啊，就是有这样一对亲兄弟，这亲兄弟呢，这个哥哥叫鲁道夫·达斯勒，弟弟呢叫阿道夫·达斯勒，叫达斯勒家族啊。
嗯，
然后他们这个父亲啊，就是一个鞋匠，所以这两兄弟呢，从小就是学就会做鞋，就是会这个手艺。然后呢，俩人呢就一起合伙就办了一个鞋厂，啊，叫达斯勒鞋厂，就是专门做这个做鞋的。然后呢，他们呢，哎，后来他们研发出了一种这个鞋，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踢球啊或者跑步的时候就会穿的那种钉子鞋。
哦，到这故事了，
哦，
对，钉子鞋。
就是拐子吗？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叫啊，就是我们就是穿的是就是钉子鞋嘛。
嗯，踢球的时候那个，
就底下都是钉子。
就足球鞋吗？
对，
嗯，
就是但是它扎地里的时候，它这个摩擦力比较大，
是
吧？嗯，
我们管专业足球鞋叫拐子
啊，
嗯，
可以啊，就是这个钉子鞋啊，他们研发出来这个钉鞋， 然后呢，到这个1936年，这个德国在慕尼黑举办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们这个钉子鞋就在那场奥运会上就是大放异彩，
嗯，
就是一炮而红，
嗯
啊，然后他们这个鞋厂就是发展的挺好，但是呢，这事业虽然发展的很好，但是这个两兄弟开始矛盾开始越来越大，
嗯，
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哥哥这个鲁道夫达斯勒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党信徒，
嗯，
狂热的纳粹党党员，然后呢，这个弟弟呢，其实就对这个纳粹干了这些事儿，其实就不太同意，
嗯，
就嗤之以鼻啊。所以两人其实在这个政见上就有不同，
嗯，
再加上他们这个家里也有矛盾，然后厂里也有矛盾，最后呢，到二战结束的时候，这俩人就彻底就闹掰了。那掰了以后呢，这个弟弟阿道夫达斯勒他就带着厂里的一帮工人
走了，
就另立门户，然后呢还干运动鞋，然后呢他就给自己这个新的这个厂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他小时候他不叫阿道夫嘛，
嗯，
小时候别人啊就是给他起的小名啊叫阿迪，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组合了一下叫阿迪达斯。
哦，
嗯，
怎么讲到这儿我都惊了，
对对对，
为什么这节目讲了这么多名牌，
对，从 BBA 到 Hugo Boss 再到阿迪，嗯，
这个还没完啊，这是弟弟啊，这哥哥呢，嗯，这个
鲁道夫，
对，鲁道夫达斯勒，他这个也是带上厂里剩下的一帮工人啊，也是另立门户，然后呢他对着他弟弟这个行为就是特别的看不惯，特别生气，所以就一直想跟他对着干，
嗯，
然后他所以呢他也搞运动鞋，我就要跟你对着干，
哦，
然后他就创立了另外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叫做彪马
Puma
啊
Puma
啊，这没想到居然
源自德国的运动品牌，
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出事儿，
对，
就是就算是二战战前或者二战期间的德国故事，
对，
对，
这个就是在
名牌故事，
是
名牌史，
都是牌子啊，都是牌子，嗯，啊，但是就是这个反映出来啊，就是这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这个矛盾也会折射到这个家庭上，
嗯，
这个微观的层面上，
嗯，
好，那么还是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个德军啊，在这个进行战前的准备，
嗯，
哎，刚才我们提到三号坦克、四号坦克，哎，坦克 OK 准备好了，
竞标完事儿，
哎，准备好了。那么，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闪电战的理论啊，闪电战的理论是说，坦克、步兵、火炮啊，后勤
都得协同上，
得协同上，对吧？你光坦克还不行，你还得准备其他的这个装备。
嗯，
好，那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就要想要解决这个步兵的问题。
嗯，
对啊，
步兵怎么能够跟上坦克前进？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发明了一种车辆，这个车辆呢，就是我们经常在电影里边，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拯救太平瑞恩》里，我们看到他德军啊，他们的士兵啊，就坐在一辆这个半履带车里边，
哦，运兵车是我们统称的，那个，
对，它前边是装甲运兵车啊，它前边是一轮胎，后边呢，后边车身后边的四分之三呢，它是履带，
这是啥意思？
超经典，
而且我觉得巨帅那车
啊，对，它当时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是纯是轮式车辆呢，就是卡车嘛，你如果纯是这种轮式车辆呢，那坦克能过去的地方你就过不去，
嗯。
啊，那你要纯是这个履带的呢，那你这个，那你这个就是成本又非常高，你，
嗯，
我本来我就只是运个兵嘛，
是
我成本又非常高，所以呢他其实就是取两者的这个去结合一下，他想搞一折中方案，
嗯，
啊，他说他做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而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本土的一些这个汽车工业都可以参与去造这个车，
哦，
嗯，
生产线可以利用上，
对，那么当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这种就是半履带装甲车，它的型号叫做 SDKFZ251。
哎，
这个时候呢，就你看，就又出现了一种德国的命名方式，德国武器的命名方式，啊，就是它以 SDKFZ 开头，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德国陆军装备部的一个统一命名法。
嗯，
啊，它其实不光是这个半履带装甲车有这个编号。其实坦克也有这个编号，只是人们平常不太叫。你比如说这个一号坦克，它在装备部那儿的编号就叫 SDKFZ101。
哦，
啊，它编这个号呢，它也是有规律的啊，就是零到一百， 我代表的是这个就是无没有武装的这个车辆。
哦，后勤车辆有点类似。
对，就没有带武装的。嗯，然后呢，如果是100到200，我代表的是坦克。
哦，
啊，如果是200到300，我代表的就是这种带武装的这种运输车或者指挥车。嗯，还是这么有一个分类。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德军他怎么运用呢？他就是让士兵就坐在这个装甲运兵车里，这车上还载着机枪，然后呢，他就伴随着坦克一起前进，坦克能走的地儿他也能走，然后他还有一定的这个装甲，
嗯，
就是能够抵挡轻型子弹，
嗯，
然后呢就一起突进到离敌军就比较近的地方。好，这时候士兵下车，然后这个时候呢，士兵下车作战的同时呢，这车上的机枪呢还可以去帮助支援步兵作战，
嗯，
同时呢，因为我是坐着车来的嘛，所以呢，我的士兵啊，其实身上可以多带一些弹药啊，
哦、
这个火箭筒啊这样的这样的东西啊，
体力充沛，装备也够
足，多带点、
啊，嗯，
对，既节省我体力，又可以带充足的弹药，那么这个战术啊，其实是非常先进的，
嗯，
那么这个它就。这种车辆就一直演变，那么演变到现在就是步兵战车，
嗯，
就是这个思路。好，那这个步兵如何伴随坦克前进的问题解决了，那还差一个，就是火炮怎么跟着走啊？那么当时他们的思路也是非常这个简单，他们就是把榴弹炮装到坦克底盘上，
嗯，
啊，只不过呢他通常不会选择当前的主力型号的坦克的底盘，因为那个底盘要留着造这个主力的坦克，他都是选用啊这个上一代的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坦克的底盘，
嗯
啊，所以呢，在这个战前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这研制的这些自行火炮啊，他都是用的一号坦克和二号坦克的这个底盘为主。
哦，其实，在战前的话，一二号坦克已经算。上一批次的，
对，等他进攻法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3号、4号已经可以大量生产了，
嗯，
所以很多当时淘汰下来的啊，就可以改做这个自行火炮了。那么根据放上去不同的榴弹炮和采用不同的坦克底盘，它就组合出不同的自行火炮的型号。你像
又衍生出了新的产品，
对，你像这个，比如说野牛。野牛呢？
哦、野牛
对，就是坦克世界里有这个火炮啊。
是。
那野牛呢？它就是用一号坦克的底盘，再加上一个150毫米的榴弹炮。
榴弹炮，嗯
啊，像什么还有黄蜂，它用的是二号坦克的底盘，加一个105毫米的榴弹炮。
嗯。
然后蟋蟀用的就是咱们之前提过，就是从捷克弄的那个38T，用那个38T 的底盘。配合上150毫米的这个
榴弹炮、嗯，
就是组合成这种不同的自行火炮型号。
嗯嗯嗯，
嗯，好，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基本成型了，闪电战的部队已经基本成型了，有坦克，
嗯，
是吧？有坐着这个半履带装甲车的这个士兵，
嗯，
有这个
火炮，
有可以自行以前进的这个火炮。好，还差最后一样东西，
后勤，
就是后勤。
嗯，
这燃料、弹药、物资怎么运？
嗯，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他的工业产能是有限的，那仅有的这点工业产能呢，都用来造上述的那几样就是比较重要的
主力的
这个装备去了，
嗯，
那没有工业产能了怎么办呢？好，这个时候呢就出场了这个德军在二战历史上有史以来装备量最大的一型载具，
嗯，
啊，就是骡马，
哦，
骡马，
对，就是骡子和马匹，就是
骡子，我以为是啥呢？
不是那个，
这骡子好啊，
嗯，
这骡子呢，一不用钢铁，啊，不占你的钢铁产量，二不烧你的油，
嗯，
啊，然后呢，关键是到处都是，因为它可以去它的这个被它占领了那个这被占领区那些农民那里去
征用
去抢这些这个，当时这个他们种地都要用这牲口嘛，
嗯，
就直接抢过来用，
哦，
所以随时随地可以补充。
我还给他们想那个礼貌了，
嗯，
其实就是抢的。
对，所以当时这个在这个统计下来啊，就是在整个二战期间，这个德军啊，就是用了这个100万匹以上的骡马。
哦，
就
在，
就是，
在部队中就运这东西，
哦，
后勤部队就是靠这些牲口。嗯，
对，其实当时咱们有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嘛，那个 叫战马，
嗯，
哦，对，
啊，它就是那个讲，只不过那个讲的是一战嘛，就是用战马去拉大炮，
哦，对, 对,
对，嗯，斯皮尔伯格的吧，
是，
嗯，然后呢，就如果这个时候你穿越到这个1939年啊，德国闪电战部队的这个钢铁洪流的上空啊，你会看到这个前面是滚滚的钢铁洪流，后边就是一队一队的罗马，然后部队所过之处留下一地马粪。
哦，
所以呢，其实从这儿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在战争准备阶段，在战争的这个前期，德国人啊对于装备还是非常讲究实用性和平衡性的。
嗯，
他并不是像到战争后期就是盲目的追求这个，对，更大更强这个更高科技，他不是那个套路。
嗯，
那刚才提到这个罗马啊，其实很多这个网上有人就是戏称这个纳粹德国为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啊，因为他们这自己老是自称自己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嘛，他说我是德意志第三帝国，
是，
也刚才咱们有讲过，俾斯麦建立的那个是那个德意志第二帝国，然后之前的那个神圣罗马帝国是德意志第一帝国，他是管自己叫第三帝国，所以这个网友就是
戏称
他为这个神圣
罗马帝国，
全是罗马。
哦，
这个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坦克、这个步兵、火炮、后勤全部都准备好了以后，德国就即将吹响这个战争的号角。
嗯，
啊，那么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德军
开始
对这个
真正意义上把这些军械运用到战场上去。
对，这个把这些武器投入战场，大杀四方。
嗯，
算是这个坦克真正意义上在战场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开始，其实是开始。
对。我觉得包哥这种讲述方式挺好的，
挺逗的，
就讲讲
今天学了好多
车，然后围绕很多斗知识啊，我们又了解
了好
多
斗
其他的事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自己搜索一些资料，因为今天展开其实比较铺的比较多，但是每一条就是包哥只是提了一下，
简单，
其实包括这些品牌的故事之类等等，其实在战时的这个战前、战时和战后，其实这些品牌都经历了好多好多的变化之类的，就是它也是怎么说，记载这个人类某种商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的一个载体，就我觉得挺有意思。包括奔驰啊，像宝马，
是的，
像 Hugo Boss 之类这些，
是的，
这些品牌等等，就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嘛，它不可能就是你聊二战，你不可能只聊这个断面，它一定有前因后果，对吧？一定是有传承的。所以其实有时候给大家讲讲这个呢。
可能跟现在的一些认知更有联系一些，
对，
对，
是的，这样大家可能听着
好奇心，
非常感兴趣，是吧？你听听的这个，大家听开心了呢，你可能就会去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这些军事知识啊，更多的这个坦克相关的知识啊。
对，也欢迎更了解这部分历史啊的朋友们在评论区里可以补充。
是的，欢迎留言，欢迎留言。
你想在坦克世界里，可能这就是一级到三级而已，一点，只不过那就是在战场最前线的。
对，这是坦克这一个层面，但其实它背后还能引申出好多其他的。
在当时那些坦克冲上战场的时候，他身边有步兵也好，有步兵的辎重，有后面的这些
罗子马
的
对
拉的东西，就让人觉得哎非常的神奇。包括这个阵线的后面，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切都在。
你这不说我都不知道哈雷还跟这日军这坦克还有关系呢啊！
两个好多很有意思的这个斗知识。那好，我们接下来下一期就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坦克战的这个部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